好，谢谢，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再有一次的机会，我们来看看神人摩西怎么样子啊，因为顺服的主而在我们旧约圣经里面占了 一段非常重要的篇幅。那么在摩西身上面，他上帝借着他所做的事情有许多是预表着新约的耶稣，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预表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篇道。因为在我们一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一个叫做羔羊。那么我记得我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我就不懂，我说为什么上帝把他自己比喻成羊呢？而且不但是羊还是羔羊，就不大清楚。那后来呢，我又听人家讲说是这个无辜的羔羊，这个好像这个话非常的流行，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后来慢慢了解圣经以后，我们才晓得原来这都是从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这段故事而来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有两段，一段呢是在这个新约的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诸位要知道，新约圣经是这段这个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的，那么哥林多的信徒是外邦人，但是当中初代的基督徒当中有许多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完全知道犹太人要过逾越节的。那么逾越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年的逾越节在上个周日，上一个礼拜的礼拜六刚刚过了啊，所以那一天呢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叫做逾越节。那么它的来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那么而且我们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说这个逾越节的要杀的那只羔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好，我们看，那么这个经文呢，今天主要的经文出自于出埃及记十二章。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这是上帝给这个摩西讲的话哈。那么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就是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就提到摩西带了这些会众要离开埃及。那么他们就跟摩西跟他的哥哥亚伦两个人去见这个法老王。那么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住在埃及的，在法老人统治底下是做奴隶的。那么他们去见法老王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求法老王容我的百姓去干什么呢？去要到旷野去，要敬拜耶和华。那么这个结果呢，法老是断然的拒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老呢，他是非常的刚硬的，他甚至讲的一些话是对耶和华很不敬的。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啊，这样子的对耶和华神很不敬。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审判临到埃及啊，所以我们看到法老的心刚硬啊，是因为这个神任凭他啊。这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十一节这样子说，说是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使法老的心刚硬。这看起来好像不是法老的过错，但是事实上这个使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任凭，也就是说法老的心刚硬是法老他自己要刚硬的，上帝只不过是任凭他刚硬啊。上帝因为是全能的关系，所以他如果任凭一件事情的话，那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基本上就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就说是神使他刚硬啊，因为我们是强调神的主权。 当我们强调人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是法老他自己要刚硬，上帝只不过是任凭他刚硬。那刚硬的结果就要受到审判了所以我们常常犯一些罪的时候好像上帝好像没有来审判我们，我们就照样犯同样的罪，好像可以逃之夭夭没事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是任凭的审判，任凭这样的审判，事实上比上帝做一件事情让我们当场受到一个审判，小的一个惩罚的话还严重啊。你看到这个法老的就是一个任凭的审判今天就我们来讲这个。好，这个法老的心硬，那么心硬是慢慢慢慢的可以看得出来的从这个亚伦跟摩西他开始照着上帝的这个指示降了十个灾给法老。那么第一灾到第七灾基本上面法老王没有做任何的改变。在第一灾的时候，他让这个埃及的这个尼罗河里面的水变成血，结果这个埃及有一些术士不是很清楚，这些能够变魔术的居然也能够做同样的事情，也能够把水变成血。所以法老一看，你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你看我旁边的人也能做同样的事这是第一灾第二灾第三灾这个什么蛙灾什么是跳蚤灾什么这个灾那个灾的时候，当时很严重法老王完全非常的惊慌。可是呢，后来这个灾害过去了以后，法老又开始改变他的心意，他又不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到了第七灾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改变他的心，他心是非常硬的。到了第八灾是蝗灾，是蝗虫的灾，遍天的蝗虫跑来了，把埃及地的这些庄稼全吃了光光的，这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意思是说埃及那一年他所有的收成要归于乌有，也就是说埃及那一年如果没有去年所留下来的这些粮食的话，那一年他们就要挨饿了，所以是非常严重的。好，这个时候呢，这个法老晓得事情比较严重，但他仍然很心硬，他怎么说呢？他只许壮年人去，女人跟孩子还有你们所养的这些牛羊牲畜还是不准去的。那么意思说怎么样，你壮年人去，你的家都还在埃及，你去不了多久嘛，对不对？你想你的家人还在那里，你到最后还是要回来，所以他就让步一点点并不是很多。好了，到了第九灾呢，是叫做黑暗之灾，就是埃及地全地有三天变成非常的黑暗，太阳不但不出来，就像晚上一样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这么严重这下子法老也是非常的惊慌了。所以呢，他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跟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跟你们同去。你看呢，就开始让步了这回你的妇人跟孩子可以去，但你的牛羊要留下来。他心想，你如果牛羊留下来，你没有食物，你们能去多远你跑不了多远，你还是要回来的这个是第九灾。到了第十灾，也就是最后一灾，最大的严厉的审判，耶和华这样子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长老直到模子后面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包括人跟畜全部都受审判必死，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意思是说埃及地的每一家他的长子要死掉，而且他们养的这些牲畜当中投生的老大也要死掉。这个犹太人他们很注重长子，分家产的时候长子要得双倍的所以长子是非常神气的。上帝审判的时候也是长子倒霉所以当长子，我是我们家的长子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一凛了，我这不得了上帝行这样子大的审判那么所以极大的审判就要到了。好了，你看这个 耶和华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说说是只有埃及地的埃及人才受这样的审判，他没有这样说，是所有埃及地的人都要受这样的审判，包括这些以色列人在内啊，啊，对不对？但是他后来就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逃这个灾啊，他说你在本月十四号，这是按照犹太历啊，正月十四号的时候，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因为他要选一个一岁大的公羊羔啊，没有瑕疵的，等等等等，我们再说哈。然后呢，把这个羊羔宰了以后呢，各家要取羊羔的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的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面，啊，所以门上面的这个门框跟门楣上面都要把它涂起来。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能够脱灾。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这个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是一个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们为什么叫逾越节？逾越越过而去，懂吗？啊，就这样这个话来的啊。所以我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意思是说，所有愿意遵行耶和华这个旨意的时候，只要是一个埃及人，他后悔了，他愿意信耶稣了，他愿意信耶和华了，他愿意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他也照这个话来做。他看到他的邻居这个以色列人在那边杀一只羊羔，他也照样的做，他也规规矩矩这样做。我相信这一家的埃及人也必定逃灾，懂吗？所以逃灾不逃灾是不是你的种族的问题，是你的宗教信仰的问题，是不是愿意顺从耶和华的道。所以这个灾难完全是你愿不愿意啊，这个尊耶和华为圣。好，所以杀羊吐血的意义是什么？以色列人不必做什么就逃了前九灾啊，前九灾都是坐在这个埃及人身上的，没有坐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这个第十灾，以色列人如果不听话的话，他要也要遭灾的。所以以色列人必须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才能够逃这个九灾。为什么要杀羊羔吐血在门楣跟门栏上才能逃第十灾呢？这个觉得难道上帝不知道这家人是以色列人吗？那家人是埃及人吗？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做？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上帝好像是多此一举，必须要以色列人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上帝当然知道哪家是以色列人，哪家是埃及人，他当然知道。上帝要这样子做有个很重要的原因的，因为羔羊预表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们，圣经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一本书。这本书奇特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虽然它写作的时间，圣经的第一本书写作的时间到新约的写作的最后一本书，从间这个中间经过差不多1600年的时间，有40个不一样的作者，他的身份地位写作的时间都不一样，可是很奇妙的，把这个66卷书把它合起来，居然前呼后应，天衣无缝。你这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本书是这样写的，很奇妙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深深相信，不管是旧约也好，不管是新约也好，它的真正的作者不是人啊，人只不过是代笔的，真正的作者是上帝。所以你就看到在旧约里面写的东西预表新约，真正的上帝最重要要做的事情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上，就我们所有的全人类，包括耶稣基督来之前的那些犯罪的人。因为这件事情预表基督，你如果顺服上帝的指示的时候，一样将来能够在新天新地里面能够得救。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摩西写的这个写的这本书的时候，这个是在主前差不多1600年左右，或者1500哈，1500到1600年的时候就这样写。写的什么呢？写的是预表圣经的那个主角，那个主角叫做耶稣。
耶稣要来，所以上帝就特别的折腾，在这个地方要他们杀一只羊，每一家都要杀，不是说哎，你这一只家杀了一只，那么我就跟你要点血然后吐吐就算了，不行的，每一家都要杀。所以一下这个羊就非常的流行了，对不对？我想那个时候如果要卖羊的话一定很好价钱，对不对？因为羊羔预表基督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经文，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因为我们逾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杀的好像是一只无辜的一只小羊，但因为它预表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这个预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以色列人一样有罪，也应该受到神严厉的审判，但因为羔羊的血，所以免于遭灾，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逾越节这个节日，在上个礼拜的礼拜六是逾越节。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不纪念逾越节呢？原因很简单哦，因为真正的羔羊已经来了，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纪念羔羊是过逾越节的，这个逾越节的人他们应该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过这个节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犹太人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所以他们仍然在等候那一个弥赛亚，所以他们继续过逾越节，你懂意思吗？所以今天过逾越节的只有犹太人，全世界过逾越节的只有犹太人，我们基督徒都不过逾越节，因为真正的羔羊已经来过了，我们不需要再受逾越节了。好，所以逾越节的羔羊是要什么有讲究呢？第一，要没有残疾的，不能说是这个断个腿的，或身上有什么长个疤的，这都不可以啊！而且一定要一岁的公羊羔，要公的啊，要羊羔，而且是这个白颜色的哈，通常都是白颜色，这代表什么？代表它洁白，代表它没有罪，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罪的，所以才能够替代人的罪，所以要选这只羊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一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羊可以代替的。好，这是第一。第二，而且什么时候杀这个羊羔也很有学问的，一定要在正月十四号，而且在黄昏的时候，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然后呢，以色列全会众要把每一家的预备的羊羔都把它杀了，而且怎么杀也非常有讲究的。耶稣基督也是在正月十四号那一个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断气。下午你会说上午三点呢，这个还不到黄昏呢，黄昏应该到六点了，对。结果很奇妙的，那一天到下午三点的时候，黄昏提早带来到，天色就黑暗，遍地黑暗，而且耶路撒冷有很多很多的，还有地震，还有飞沙走石，有很多很多的异象出现啊！所以那一天耶稣基督他断气的时候，下午三点的时候断气的时候，也是正好就是黄昏的时候。好，而且这讲清楚，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我现在讲的是怎么样，这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羊羔的要杀羊羔时间地点怎么杀，我们看预表我们的耶稣基督，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每一件每一件事情都完全符合这个旧约的这个预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意思说怎么样，你杀这个羊羔的时候要小心哦，不能把它的骨头给折断啊，这个是特别的。结果呢，耶稣基督啊果然也是一根骨头也没有折断。那么这个一起钉十字架的有三个人，耶稣基督在中间，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啊。耶稣基督因为他在上十字架之前被打了个半死啊，用鞭子打，那个罗马人的鞭子，那个鞭梢上面有倒钩的啊，有个铁钩子，一鞭子打下去连皮带肉拉下一块来，这样子打的，他被已经打了半死才上十字架，所以在十字架上面呢六个小时就断气了。但是左边右边这两个强盗 他说那本来是三个大强盗要一起钉十字架的，结果后来他们要求把中间这个强盗放了，特赦，把这个十字架空出来，让耶稣钉在中间这个十字架上面。所以哥哥他身上面有三根十字架，不是一根啊，三根十字架。那么左边这个右边这个两个这个强盗，他上十字架之前没有被打，所以还不没有断气啊。眼看黄昏就到了，下午三点钟了，还有三个小时就黄昏到了，所以这些罗马兵呢也知道这个三个小时以后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就要开始了，所以就要怎么样，就要提早结束这个死刑。所以就拿一根大棍子把前后左右不是左右这两个大强盗腿的筋骨把它打断。这些钉十字架的这些罗马兵很有经验了，他们知道如果要让这个罪犯赶快死的话，把他的筋骨打断。为什么筋骨打断就会死呢？原因是因为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这个身体很重啊，所以垂下来然后不能呼吸，所以如果要呼吸的话就要两个脚要撑起来然后呼吸，累了又下去了，你如果筋骨打断了你就撑不起来了，所以很快就窒息而死。所以这个是两边这个强盗都被打骨头打断，但是要到了中间这个耶稣的时候，他看他已经断气了，到底死了没有要搞清楚啊。这个罗马兵这个军法很严厉的，如果说是执行死刑，这个死刑犯没有死就把他当死了，那不行的。所以就有一个兵拿了一根长矛，我们中国人叫枪啊，对不对啊？对准了耶稣的心脏一枪刺进去。所以所有的钉十字架的死刑犯手上都有钉痕，脚上也有钉痕，但是耶稣基督这个死刑犯除了手脚有钉痕以外，他的肋旁还有一个枪伤，就在心脏旁边一个洞。为什么呢？就是这些罗马兵要搞清楚到底耶稣死了没有，所以他还有一个肋旁一个枪伤，多一个伤口啊。对，所以我们现在常常我们都唱圣诗的时候，我们都说是主啊，你手上的钉痕，你肋旁的枪伤，因为这个是唯一的，所有钉十字架的人都不是有肋旁这个枪伤，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才有。结果耶稣基督果然就一根骨头都没有断，旁边那两个钉十字架的筋骨断了，他没有断，因为他已经死了，不需要把筋骨打断。约翰福音这样记载，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所以他完全应验了那个逾越节羔羊他不能够骨头不能断这个预言。好，然后在约翰福音的19:36马上就讲到，他说这些事成了，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有人批评呢，说是耶稣基督啊，他做很多事情是要故意的，要成就旧约的预言。记住哦，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已经死掉了，一个死的人他能够还是故意的去成就那些预言吗？当然不行。可是这个预言就成就了，你说很奇妙的，三个人当中就他没有断。好，我们继续看逾越节的羔羊。那这个其实啊，上帝要用羔羊来作为牺牲来拯救我们的全人类啊，在创世纪里面就有了。而且你看这是创世纪3，意思是说我们的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刚刚犯罪啊。你看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衣做衣服给他们穿，这在旧约圣经希伯来文里面讲到皮衣的时候就是代表羊皮，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上帝牺牲了一只无辜的羊，然后呢把这个皮扒下来给亚当夏娃做衣服穿。什么意思啊？这是预表亚当夏娃他们眼睛看见了以后，他们知道他们有罪，预表他们的羞耻，所以呢拿一个衣服给他们穿起来，不是保暖的意思啊，是遮盖他们的羞耻，遮盖他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死掉了，他的 目的是什么？是要遮盖，是要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所以上帝牺牲了一只羊，才有羊皮给亚当夏娃遮盖羞耻，预表耶稣的救恩。这是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然后新约圣经里面特别强调这个羔羊，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约使徒约翰已经出来传道了，他们在这个街上面碰到的时候，这个使徒约翰就当着众人的面，因为使徒约翰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门徒啊，耶稣才刚刚出来，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但是使徒约翰就指着耶稣说，他说是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他没有说是看哪、啊、这个人是一个先知，看哪、啊、他是从神而来的，不是的，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叫做神的羔羊，而且不是一个一般的羔羊，是神的羔羊，而且是讲得很清楚，去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的罪孽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使徒约翰在这里做的这个见证，虽然短短的两句话，他已经把福音讲清楚了。这是使徒约翰传的福音。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再次的强调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羔羊的身份，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再一次强调，神借着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所有的罪上了十字架，他是逾越的羔羊。好，讲到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啊，旧约圣经里面，旧约是一个很奇妙的一本书啊，因为它里面讲到很多很多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我这里举的例子是诗篇第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是大卫写的，大卫是大概是耶稣基督来之前一千年的时候这么一个人，大卫是个王啊，大卫在王宫里面过的日子好多都很好啊，但是他却写了一个这样的很奇怪的一首诗，他说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封我的外衣，也为我的里衣研究。我就想啊，这个大卫在当王之前虽然受了很多苦，但他绝对没有砸了我的手我的脚，你看到没有，这里明明讲的虽然是大卫写的诗啊，讲的不是大卫自己，他虽然用第一人称所说的，他这里什么样，就是上帝的灵感动了大卫，大卫开始说一些事情不是有关他自己的，是有关一千年后要来的基督耶稣啊。所以这个诗叫做预言诗，这个诗跟大卫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卫讲的是耶稣。我们看看再仔细看，他说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这是什么光景呢？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啊，因为流血的关系所以脱水，所以很干渴，很干很干的，就是他钉十字架里面的痛苦的其中一部分，就是非常干渴，干渴的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舌头贴在牙床上面，干到这个程度，这是钉十字架上面的一个。还有说，他说他们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这个骨头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肋骨的意思，肋骨啊。我们一般人正常人呢，不会去数自己有几条肋骨吧？啊，对。但是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呢、啊，很奇妙的，他不看也不行，为什么？因为他头抬下来了，他看到什么呢？就看到自己的肋骨，而且因为这个重量下来的关系，所以他身上面的肋骨特别凸出来，所以他完全可以数他的肋骨的。其实代表是一个
在十字架上面被钉的那个犯人的一个姿势，一个特别的姿势，然后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也是发生在耶稣身上。耶稣很穷啊，他过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苦。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就是他吃他自己，今天晚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是过一个居无定所，一个非常苦的一个日子。他大概真正的值钱的一件衣服啊，就是他身上穿的一件衣服。结果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研究。为什么？因为上十字架的人呢是全身赤裸的，他把衣服全扒光了。那个时候的衣服很值钱，所以这个兵丁呢要抢这个衣服，因为只有一件了，怎么办呢？就研究，看什么人粘到了，就把这个衣服拿走。这件事情全部都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记住啊，这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1000年写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在耶稣基督之前就写的？因为在四海经卷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片段都是诗篇篇上篇的，包括这个诗篇22篇在四海经卷里面找到过。所以这不是后人捏造的，的的确确原文圣经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得这都是一切都是偶然吗？这是上帝的作为啊。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么大的苦，受这么大的苦来到人间？他总有一个目的啊，目的很简单哦，就是要救我们啊。我们有罪啊，审判来了，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一直到被掳在囚里监里的人的长子，你看这个楼在监狱里面的，他虽然这个人在监牢里，他的家里面还有长子啊，那个长子照样被上帝审判。你不一定要在家，以及一切投身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的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哇，真是不得了，我们不能够想象哦。我们今天好像读圣经读一个故事一样，这不是故事啊，这件事情真的真真实实的发生过。你可能认为耶和华怎么这么残忍啊，每一家都死一个。耶和华你不要忘记哦，他有他严肃的一面。我们今天没有受上帝的审判，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上帝等你悔改；第二个，上帝任凭你。这个第一个可能性是好的，为什么？上帝忍耐等你悔改。第二个是很糟糕的，任凭的审判，就代表最后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你看，你如果圣经读到这里的话，非常高兴。哇，我信了这个神呢，多慈爱啊！啊，他不轻易发怒了，还有丰盛的慈爱，还赦免我们的罪孽和过犯。你再读下一段，这是同一节圣经哦。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到4代。你不要以为你这一代没有把你追讨，他追到你的子孙去。且这一同一句圣经前面讲到神的慈爱，后面讲到神的严厉，神的公义，神两种特性都有啊。我们一般人不喜欢看到神的严厉啊，我们只希望能够看到神的慈爱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说，哎呀，神多慈爱啊，我们信的耶稣有多好啊，什么等等的。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如果传福音的时候只传上帝有多好，我们传错了，这是不完整的福音啊。你必须要告诉人家上帝有严肃的一面哦，要上帝要审判的，所以神是万万轻慢不得的。好，到最后你记住哦，摩西跟亚伦要求的只有一件事情，容我的百姓去，这个百姓包括男女老少还有牛羊，他们都要去，他就这个要求。结果呢，夜间法老就招了摩西跟亚伦来，你记住啊，这个他夜间就把他招来，已经是等不及了，他不晓得如果等到天亮还会招什么其他的大灾啊，他不知道，他连夜就把摩西跟亚伦就招来了，然后就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间出去，依你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啊，这回彻底的让他们走了啊！但是还有一个条件，要为我祝福啊！我心想啊，我说这个法老啊，这个已经信应信应到这个程度啊，最后答应他们以后，他还是有附带一个条件啊，他知道这个神很厉害，叫做耶和华很厉害，那么所以他最后你还是要为我祝福。从神呢、啊，终究在他预定的时间完成他的计划。你想想看，在前面十个灾的时候，法老继续的心硬，我心想这个摩西亚伦呢、啊，心里面一定是在那里，主啊，你怎么不赶快呢？赶快行你的神迹啊！我已经祷告好久了，怎么还不来做这件事呢？神有神的时间哦。我们常常要求在祷告里面要求神，神啊，我知道你会眷顾我，请你现在就做这个事，我们等不及了。神就故意的拖延，到最后时间到了就做了，而且神有计划，早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就讲了，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哇，时间蛮长的，就从这个雅各带着这些他的70个人啊，他一家人70个人到了埃及去，一直到最后摩西带着亚伦带着这些人出埃及，这中间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连一天都没有误差的，很厉害啊！满满430年，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为什么说军队啊？这些是老弱妇孺啊，都是拖家带眷的，像个军队吗？一点也不像军队。啊！可是，在耶和华手里面，在这些不像军队的人呢、啊，耶和华都能够让他变成军队。到最后进埃及地的时候，要那个打耶律哥城的时候，怎么打的？耶律哥城城墙那么厚，城崖那么高，他们就祭司啊，吹喇叭，然后带着这些以色列人绕着耶律哥城绕着7圈，耶律哥城就倒下来了。所以你这样明显的，上帝的军队打仗不是真正的用刀兵打仗的。好，然后早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跟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是摩西的祖宗哦，哦，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到摩西又过了差不多1000多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那个时候还叫亚伯兰啊，不叫亚伯拉罕。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讲的就是埃及吗？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我相信这个亚伯兰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一定满头雾水，我现在不是在住在迦南这边住得好好的吗？怎么要跑到一个什么别的国家去，还要服侍他们，然后在那边要400年，要那么长的时间啊？其实真正是430年啊，400年是一个约束啊。然后呢，又要惩罚，但是呢，400年以后，日期满了要回来，回来的时候啊，不但要光光彩彩的回来，
他要必要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你看这个预言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啊，没有说哎，你那时候必要出来就完了，很笼统的。他说不是的，他说不但要出来，还带着许多财物出来。我们看兑现不兑现啊？结果这个摩西跟亚伦得到了法老的圣旨，现在可以出来了啊！他们很高兴，回去告诉以色列人：“哎呀，我们要出来，要走了，要走了。”哦，这件事情以色列人也没有预计到啊，很仓促的啊，这个扶老西幼啊，就开始要出来了。可是呢，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我心里面想啊，他们到旷野里面去，这些东西用得着吗？金器、银器跟衣裳，衣裳大概用得着，金器、银器我不晓得用什么东西啊。但是他们就要了。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所以上帝做的预言，在最小的细节上面都要应验。可惜啊，你知道这些金器、银器，银器我不知道，金器啊，到最后是在做金牛犊的，你知道吗？你记得吗？这些埃及人不是后来到了旷野里面去吗？对不对？那个摩西啊，上圣山里面去40天不下来，他们等不及了。这个摩西在上面搞什么名堂，还来不来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前不拔村后不拔店干什么？他就忽然想起来，哦，在埃及啊，他们都拜假神，假神当中有一个拜牛的，所以他们就说要铸造一个金牛肚。哪来的金子啊？就是这个时候收刮而来的金子啊。所以这些金子上帝赐给他们的，结果没有用来做好事，就后来用来拜金牛肚。所以这个这些以色列人呢，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我们这些基督徒啊，跟当初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一样。以色列人是蒙恩了以后，却是用他的恩典来得罪神。我们今天不是一样吗？我还记得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被 lay off， 然后我们为他祷告，哎，他找到工作了，高兴得不得了。找到工作以后啊，就去加班，不是他老板要他加班了，他自己要加班，要表现得好啊，他要做他的事业。后来教会都不来了。后来我一次碰到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啊，你在恩典当中堕落了，你记得吗？你这个工作是我们祷告来的，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你拿了这个恩典去背叛神，这也是我们的光景啊。太多太多这样的基督徒。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要学到几个功课。第一，神是千万轻慢不得的，你有罪今天就改，彻底在神面前悔罪。我说过，希望神不是让你任凭的旨意哦，他如果让你任凭的话，你看到后面的结果是很凄惨的。法老成为你的借鉴，好好的对付这个罪。第二，神是绝对的慈爱，但必须要在羔羊的血他的保护之下，所以我们必须要感谢耶稣的代赎啊！如果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流血舍命的话，神的震怒是早就应该临在我们人类身上了。所以我们繁体字这个义啊，这个字你们当中还会认得繁体字吗？认得哦，我知道今天的小学生你认不得了。繁体字这个义啊，是一个羊底下一个我，看到没有？义这个字啊，就是罪的相反，懂吗？所以在圣经里面，如果说义人，义人就是代表这个是不犯罪的人，懂吗？是罪的相反。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看作我们是义人，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真的是义人吗？我们有那么好吗？我们心里都明白吧，至少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义人，但是神却看我为义。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义字是一个羊字，底下是一个我啊。
你必须在羊底下的那个我才是义啊，少了上面的那个羊就是变成一个我字，这个我绝对不是义啊。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连一个义人都没有，你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是义的相反，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如果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羔羊的血，他在十字架上面流的血就对我们有意义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为义，不是称义哦，是称义，因信称义。然后上帝的工作还没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做改造的工作，然后我们就一天比一天的有平安有喜乐，一天一天的能够更像耶稣。但我们必须要对付自己的罪 啊，我们常常讲到要对付罪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然后神给法老十足的机会悔改。您说哎呀，上帝对法老这么凶啊，其实你看到十个灾啊，不是一次就给他逾越节的灾啊，杀他的长子啊，很长的机会给他悔改，但对他一直不悔改，所以到最后呢，心硬的人就施行审判了。而且神的计划一定会完成的，不是单言，而是他有他自己的时间表。但愿我们华人福音教会，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在羊底下的我，我们的义是这样来的。至于我们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们，我们这边苦口的剖心啊，再一次邀请你们，你们可以在神里面蒙恩，在因为我们神的审判是极为严厉的，但是我们如果蒙恩的话，我们可以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今天用心里面看不见的那个血涂在我们的心门外面。我们说我们只要打开我们的心门，耶稣可以进来。耶稣怎么会进来？耶稣要看看你那个心门上面有没有羔羊的血啊。今天这羔羊的血是看不见的，但你如果用那个看不见的血在你的心门上面抹一下，恩典就来了，审判不会来，恩典会进来，上帝会来到这个家，来到我们的人，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愿意为这个36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读起来像一个很古老的历史，可是虽然是3600年前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所犯的罪跟我们今天没有两样。我们觉得法老心硬，我们也不就是跟法老一样吗？上帝给我们屡次的警告，我们仍然心硬，不愿意悔改，我们一次一次的糟蹋上帝的恩典。祈求上帝的话语在我们今天的心里面做工，扎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也不晓得我们今天的慕道朋友们，你以前如果没有做过这个决定啊，还没有说要信耶稣，但今天神跟你说话，你愿意效法当初的以色列人，拿那个看不见的羔羊的血在你的心门的门楣跟门栏上面，门框上面涂上羔羊的血，你跟主说，主啊，谢谢你，你自己在十字架上面流了血，保护我不受这个永远的审判，而且今天我的心门可以打开，求你进来。你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下好吗？啊，我要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有没有哪位啊，今天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决定，你今天愿意做这个决定，觉得你今天上帝在对你说话，如果有的话，
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把手举一下好吗？举了就可以放下来哈。啊，我没有看到，不要紧，没有关系哈。如果哪位愿意的话，你可以现在就把手举一下哈。好，没有，别啊，有，感谢主，感谢主啊，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愿意信耶稣？你因为上帝在借着今天的信息在对你说话，让你的心打开。你愿意的话，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把手举一下，好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没哪一位？还没哪一位啊？感谢主，感谢主啊！太好了啊！感谢主，还没哪一位？你今天愿意做这个决定，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大好的机会。有没有哪一位？啊，好，我们继续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你的圣灵动工，用这篇信息对我们说话。我们为刚才举手的三位弟兄姐妹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又有三位能够进入这个国度来享受你的恩典。我们求主让我们记住，我们不要糟蹋这个恩典。我也要问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蒙恩很久了，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但你有践踏神的恩典吗？今天的信息也刺到你的心吗？你也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谢谢你今天的信息刺我的心，我愿意做点事儿，悔改，求你赐给我力量。我不是不愿意改，我改不了，我没有力量。你若有这个心，你愿意在神面前做这样祷告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举着就放下来，举着就放下来，上帝看见了，感谢主。父神，我们为刚才两种举手的人都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纪念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属于你的。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